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的回归，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4日。我是修炼法轮大法28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按照师父的要求，法的标准，我应该无论做什么事都能慈悲每一个众生，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应具备了。可是我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重视修善，行为上对人表现不出善意与爱心，阻碍了自己同化宇宙大法真善人。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我悟道，这是宇宙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是大法弟子在修善中必须达到的标准。可是我在讲真相救人这件大事上，由于怕心重，总是挑人讲，出去半天也讲不了几个人，即使讲了效果也不好，达不到救人的目的。我很苦恼，怎么办呢？只有加强学法，向内找。我一下子明白了，是我正念不足，没有慈悲心导致的。为什么自己修得这么差，生不出慈悲心呢？是我的名利心没去，生不出慈悲心。在讲真相时，怕心没去，怕被举报，怕被抓，心神不稳，不是一心想着怎样使世人明真相得救度，而是想着自己怎样安全无事，因而左顾右盼，东张西望，挑人选人救人的心态不对。大法使我明白了，生不出慈悲心是人心在作祟，是怕心阻挡我讲真相救人，坚决不能要他。我长时间发正念，解体他，消除他。之后我出去讲真相，觉得身心轻松，堂堂正正地走在神圣的救人路上，效果很好。容易接受真相的人就不必说了，基本上一讲就明白，还一再说谢谢谢谢。就是遇到难接受真相的，以举报恐吓的，一听就拒绝撵我走开的人，甚至遇到公安人员，我也能做到稳住心，不起负面思维，而是慈悲善意祥和的尽量与他们慢慢交谈，实在不听的也不生任何怨恨，依然祝对方平安后善意的离开。有一次我去农村讲真相，看到一个院子里有个妇女在忙碌着，我进去与她打招呼问好后，告诉她我是给她送福来了，然后拿出真相资料。他一听我是送法轮功资料的，马上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连声说，不要不要，你赶快走。我没被他的行为态度所带动，心中想起师父的法。我调整好心态，满脸笑容，慢声地对他说，大妹子，你看这么冷的天，我这老太太冒着严寒来到你家院中，为的是告诉你危难中如何保平安，平安对咱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大妹子？这本刊物中讲的都是保平安的实例，看看吧大妹子。这时他的态度缓和了，不那么不耐烦了。我又接着说，我还给你带来了大法师父最近向全世界众生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句句是天机，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有人类？人来到世上 为什么？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讲的都非常清楚。这时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与我刚进来时简直是判若两人，笑着跟我说：老大姐，你真是不容易呀，我要资料，我要好好看看，谢谢你。然后我又给他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我也遇到过一个公安人员，他说：老太太，你真胆大，敢跟我讲法轮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是公安局的，我就是管法轮功的，就是抓法轮功的。我没有丝毫的害怕，而是慈悲地笑着对他说：公安局的人也要保平安呢，是不是？大姨给你讲的就是在大义面前如何保住你的生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难道你不想珍惜吗？他没做声。我继续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最后他说：老太太，注意安全吧，今天你是遇到了我，要是别人可能就把你抓进去了。我笑着说：大姨知道你是个好人，不会干那种事的，谢谢你了。然后我送给他《明慧周报》，他高兴地收下了，说：好，我回去好好看看。他表现出得到真相的喜悦，这个生命得救了。我悟到，只有彻底摆脱情的束缚，才能扩展慈悲的胸怀，达到超出常人的境界。我有两个儿子，修炼前我对儿子的情很重，操心他们的健康、学习等生活的一切，觉得很苦很累。修炼大法后，我如梦方醒，才知道这个情是什么东西，对修炼人意味着什么。我决定正视它，清除它，不要它。然而当时我只是有这种愿望，并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好好修去情，有时思想中还出现负面思维，怕我家出现什么不好的事，结果真的来了。2009年，我35岁的大儿子因病去世。灾难当头，我痛苦不堪，不知这不幸为何落在我的头上。痛苦中，我认真学法，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业力所致，其中包括我和儿子的业力。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消去了我的痛苦，使我从情中跳了出来，从消沉中走了出来，坚定了修炼的意志，跟随师父走在修炼路上继续前行。2012年秋的一天，二儿子对我说：妈，我要离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了许多媳妇的不是，都是生活琐事，最后说：总之我俩感情不和，无法在一起生活了，他也同意离婚，我俩都同意，就要办手续了。今天我跟您说这个事儿，就是提前跟您说一声，让您心里有个准备，别到时受不了。儿子又说道：其实也没什么，现在有多少家庭不是这样啊，离婚的太多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我恐慌无奈。我的心虽不像失去大儿子那样痛苦，但也无法平静。我想，这是怎么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死去，失去了完整的家庭，一个家庭出现了冲突与矛盾，要离婚，真让我心痛，无法接受。师父的法使我清醒，我悟到还是自己在情这儿出了问题。因为之前二儿子要调动工作，离家近点，但是得花些钱，得给帮助办事的人好处。二儿子跟我说了此事后，由于我对儿子的溺爱，没有以法为师，而是以人心、人念、人情处事，一心想把此事办成，所以当时也没多想，马上就答应给儿子钱。钱给了，事情也办成了， 我和二儿子都很高兴。有一天在梦中，师父点化我，说我在给我二儿子增加业力。我很恐慌，我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事给儿子增加了业力？我反复想，认真理顺，回忆我与儿子接触的事情，突然想起了这件事，花钱求人调动工作，助人犯错搞腐败，助长社会不正之风。我不但给大法抹了黑，给儿子增加了业力，自己的空间场也充满了情的败物，是我修炼的路没走正啊，因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挑起二儿子家庭出现矛盾，并以他们要离婚这个我最怕出现的问题来干扰我修炼。我必须首先归正自己，抛弃以维护个人利益、私人欲望为出发点的自私观念，要抛弃为私为己狭隘的对孩子的溺爱，要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出现的问题，要帮助孩子认识离婚这个问题的严肃性、严重性以及危害性。我从明慧网中查找很多中国古人贤者坚守好的婚姻观、家庭观的实例讲给儿子听，同时我也把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告诉儿子，不可随心所欲去毁坏婚姻。当人的思想偏离了神给人规定的道德标准，不懂作为人所应该遵循的准则，人就会被神淘汰。当今世上的每一个人，只要听懂了大法弟子讲的真相，顺应佛法真理，弃恶向善，就一定会迎来福报善果。我和二儿子谈了这些以后，他明白了许多，并向我表示不再提离婚了，就是媳妇提他也不同意离。其实我也与儿媳谈过了，他从开始的坚持到后来也有了变化。有一次我在打坐中听到儿媳的声音，她说，妈，我回来了。现在他们完全和好了，小家变得比以前更和谐、更幸福，因为这是善良本性的回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处处要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6日。一天凌晨，在我似醒非醒的状态中，其实也正是要起床了，突然脑中闪现一下过去当常人时，因为家里的矛盾，丈夫曾经打我的场景，心里立刻涌现出对他的怨恨，就感觉心里一阵无名火往上拱，瞬间我又清醒了。我仔细地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因为我在朦朦胧胧中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想法，用常人的话说，那时的大脑是一片混沌，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那么脑中突然闪现的怨恨哪来的？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说的那些不是真我的物质，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真我的思想根本没有动念，是那个假我他在怨恨，是他强加进我空间场的。于是我马上正念否定他，排斥他，他不是我，我不要。顺着这件事我向内找，为啥他能突然间反映到我头脑中？这些年看似我放下了一些事情，放下了过去的怨恨，其实在内心很深处只是隐藏着他，通过平时很小的事就能看到他，只不过是把那种对他的怨恨在表面上转变个形式，
表面是怨恨他对孩子不够关心，怨他对家里不管不顾，更深的挖一下，把对他的怨恨用一种堂而皇之的形式掩盖着，所以那个怨恨一直都在我的空间场里，尽管他不是我，但我没有修掉他。今天终于发现了掩盖着的这个怨恨心，我真真切切看到了，也接触到了，也正是彻底灭掉它的时候了。正念是对修炼人能在常人中走正很重要，也是我们能做好处理好一切磨难的利器。记得有一次我去学法小组学法，学法之前都是把手机放外面，不能带到学法环境中。在这期间，丈夫有事找我，他不停地打电话。过后我看手机才知道，他从9:30打到10:多，将近一个小时不停地打，可想而知他有多生气。当我看到他打电话的次数，并且又看到他发的短信，内心知道我必须正念对待。于是我边往回走边发正念，此时他又打来电话，污言秽语的大声叫骂。我就是一个不动心，一直发正念。那个骂人扬言要举报我的人不是丈夫本人，否定他，清除他，一路上不停地发正念。当我打开家里的门，一进屋，他什么事也没有了，就像刚才不曾发生过什么一样。此时此刻，我感到修炼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修炼。一旦我们放松了真我，用常人中的假我来主导思想，这样做出来的事情就和正念下做出来的事情是相反的。正念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个标语，在家庭中最容易让我们混同于常人，因为情紧紧地把我们连在一起。比如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知道了我学大法，暴跳如雷的发火，打电话让我回去。当时我不知道什么事，一进屋他就问我是否学大法，我说是。他问我什么时候学的，学多久了，我都一一回答。他大发雷霆的让我马上扔了，不准学。我告诉他我不会扔。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以后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从此以后不准我回家。家里的人都劝我说赶快跟父亲承认错误，就说不学了。我告诉他们我不可能那样做的。就这样，我该上班上班，也没把这个事放心上。到年底过年，我又正常回家，父亲也没再提及此事，大家又坐在一起正常过年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的美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日。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文化不太高，悟不出那么多法理，也没有同修那些感人的事迹，但是我知道大法好，我就听师父话，坚定修炼不动摇，也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第一部分，和病业中同修共同精进。我刚刚得法时，本村还有几个人也学大法，可是中共的迫害一开始，这几个人都不学了，这样村里就剩我一个人在修大法，
所以我知道没有集体修炼环境的艰难。后来我搬到了城里，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我可高兴了。我们几个同修互相鼓励，共同提高，每天沐浴在法光中。我们小组有个80多岁的老同修，他从小不识字，学大法后转法轮上的字都能读了，每天学法练功从来不落。后来出现病业假象，他家人就不让他自己出门了，他也怕出来学法，因一旦摔跤给大法造成损失，就自己在家学，不到学法小组了。老同修家里其他人都未修炼，师父的各地讲法，老同修有的读不下来。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他自己看也很困难，渐渐的病业越来越严重。我和老同修在一个小区住，我想师父告诉我们要共同提高，应该给老同修也创造个集体环境。他出不来，我到他家去。我每周尽量抽出几个上午陪老同修学法。刚开始去的时候，由于老同修耳朵有些背，敲门听不见，只能是他儿子给开门。他儿子上的是夜班，白天需要休息，这样我去的次数多了，老同修的儿子就不太高兴了，不愿意给开门，有时得敲很长时间。我问老同修是不是影响他儿子休息，老同修说没事，他下了夜班不会那么早休息。能看出来老同修希望我去，虽然这样我还是有些为难。修炼人为别人考虑，总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到学法小组跟同修商量，同修鼓励我别想那么多，帮助同修是应该的，实在没办法就给老同修的房间安个无线门铃，这样老同修能听见，既能陪同修学法，又不影响他儿子休息。正当我为这事发愁时，师父巧妙地帮我化解了难题。老同修的女儿搬来照顾妈妈，她女儿支持妈妈修炼，欢迎我去。这样除了讲真相，我每周都能有2天陪老同修学法。这时的老同修已经被病业折磨得睡不好吃不好，浑身没有力气，无法坚持练功，自己看书比较困难，只能听师父讲法。我到老同修家就陪他学各地讲法，我读他看着书，为了他能跟得上听得见，我慢慢读，不太敢大声，怕影响别人休息，我就离老同修近一些。过程中很考验我的耐性，有时老同修会跟不上找错行，就得重读，一天学不了几页。我想着急也是人心，也得去。他女儿说，每次你一来我妈就有精神。大法弟子无私的付出，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周围的环境。渐渐的，老同修的儿子也跟我打招呼了，儿媳也经常表示感谢。有一天学法时，老同修说，你陪我学法也是积了大德了。我赶紧说，不是的，我们不求这个，师父让我们要互相救，我们要携手跟师父回家。老同修笑了。第二部分，克服畏难情绪，学会上明慧网。大约十几年前，妹妹同修跟我说，你得买一台电脑，不然三退名单都无法发表。因我家在农村，那时农村几乎没有几家有电脑的。我试着跟未修炼大法的丈夫商量买个电脑，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丈夫是个很节省的人，家里地很少，就靠丈夫打点零工度日。几千元的电脑对我家来说是很大的开销，丈夫能同意我很惊奇。 妹妹从同修那里给我买了一台用过时间不长的电脑，费用不是太高，我一直用到现在。后来想想，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吧。没接触过电脑的人都有体会，学电脑很难，一是记不住怎么操作，二是怕点坏了没人会修。妹妹把电脑拿来就走了，我对电脑一窍不通，连鼠标都不会拿，电脑也没用起来。后来进城了，到姑娘家住，能接触上同修了，才开始仔细学操作。同修给我讲得很仔细，可讲得越多我越记不住。后来我就用笔记住点哪点哪。同修操作时我明白了，同修一走我就不会了，还得问同修。那时同修很忙，来一趟也不容易，就这样翻来覆去的，有时自己都失去信心了，觉得自己太笨。通过学法，慢慢我悟到，电脑也是大法弟子的法器，而且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和大法的加持，只要我有想学会的心，师父就能帮我。我有时间就打开电脑自己练习，有不会的就记下来，同修来了再问同修，慢慢的自己会上明慧网了，能下载明慧文章，还能给几个同修提供明慧交流语音版文件，我还学会了打字，也能发三腿名单了。有一次同修拿来了80多个三腿名单，我有些为难了，那时突破网络封锁很困难，我打字很慢，打几个字就掉线了，还得重打。80多个名单，我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打完，怎么办？同修教我使用记事本，教我复制粘贴，这样我就可以先在记事本中打完名单，再粘贴到退档网站，解决了难题，我很快学会，同修还夸我学得快。在协党网络封锁比较严的几个月，周围好几个同修都无法上网，我这个十几年的老电脑可有灵性了，从来都没被封锁住。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师父给弟子开智开慧，我才能做到。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也谢谢教我学电脑的几位同修。第三部分，修补大法书。因为我家在农村有火炉，同修们看过的旧交流文章都拿到我这处理。随着正法进程不断推进，师父又陆续出版了几本大法书，当地的资料点同修就为每位同修制作了精美的大法书，这样以前发表的没装订的大法经文陆陆续续就有送到我这里让我处理掉。其中有比较旧的又破损的大法书，也有单独的各地讲法。我是农村出来的，知道农村同修的艰难。那时我周围没有同修，每次师父发表新经文，我都得骑自行车走很远去取。东北的农村雪很大，农村没人清理积雪，地面像镜面，很滑。那时为了得法，我也不怕，每次都有师父保护，有惊无险，没有摔过。现在看到这么珍贵的经文不要了，我很心疼。我仔细挑拣，字迹实在模糊无法看的就处理了，其他的我都擦干净，用胶一点一点粘好，再一页一页对好，最后粘上书皮。这样一看，修补后的每本大法书也都很好。后来由同修辗转，把大法书送给外地农村同修，当地同修正缺书，一再表示感谢。当3000年的优昙婆罗花在我家开坊3次时，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希望与同修共同精进，携手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